圣经导读新唱365，9月29日，今日读经，以赛亚书35至37章，腓立比书4章1至9节。导读：从创世纪开始，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蒙福。从此以色列人就一直盼望千禧年弥赛亚国度的实现，而接下来以赛亚书35章所预言的正是千禧年国度的情形。首先一至二节，先知预言千禧年到来时，神会把以色列地变成牛奶与蜜之地，人必看见基督大君王和子民同住的荣耀。三至四节，劝勉那些信靠神的人，要鼓励灰心的人，并相信神必搭救。五至十节，在千禧年国度里，瞎子、聋子、哑巴都必恢复健康，连旷野沙漠之地都必变成水源之地。最让人盼望的是，神国度当中有一条叫做圣路的通道，只给神的属民或朝圣者行走，直达到神的圣殿。那里没有猛兽，只有神救赎的子民唱着歌，直到西安圣城。36至39章记录了犹大国依靠神得救与骄傲必被掳的一段历史。首先36章1至3节的历史背景呢，是犹大国的西西家王14年，即主前701年，亚述王西拿基利发兵围困耶路撒冷，西西家王派了以利亚敬、舍伯纳和约雅组成了谈判的代表团去见拉伯沙基。其次四到十节，狂傲的拉伯沙基就发出嘲笑，他叫这三人代表团回去告诉西西家王。亚述王说，西西家所依靠的都是虚化，是埃及，而埃及是带刺的杖，谁拿谁受伤，耶和华也帮不了他。就算犹大王把最值钱的东西换亚述的2000匹马，也没有足够的士兵来骑马出战，而且他自持是耶和华吩咐他来攻打犹大地的，所以趁早投降吧。接着11至20节，三人代表团请求拉伯沙基不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犹大话喊话，免得百姓受影响。但是拉伯沙基更加狂傲，说城内的百姓不要被西西家骗了，依靠耶和华也救不了他们，百姓只有与亚述王和好，就可得到一个有五谷新酒的葡萄园之地，因为亚述王已经征服了西亚兰和阿拉伯国家的神，所以连耶和华也不能救耶路撒冷脱离他的手。21至22节，百姓们虽然害怕，但还是听从王的吩咐，绝不回答敌军，直到等到呢三人代表团回来向王汇报关于敌人的邪恶话语。37章，西西家一听见就撕裂衣服，悔改而悲伤，立刻去神的圣殿祷告，并叫家臣和祭司长披麻去见先知以赛亚，求先知为他们祷告，并把亚述王辱骂永生神的话告知。五至十三节，以赛亚先知叫他们不要惧怕，因为神已经听见了，神必惊吓他们离开犹大地。拉伯沙基回去必看见有古实王上来向亚述王征战，但亚述王想尽快的解决犹大国，就打发使者来威吓西西家王赶快投降。14至20节，西西家接到恐吓信，就来到圣殿向王祷告，祷告的内容如下。16节是赞美神的威严和创造，17节是求神侧耳听， 正眼看，并查看敌人辱骂的言语。十八至二十节，求神灭绝敌人的神，救他们脱离敌人，使万国得知他是耶和华。来看二十一至二十九节，以赛亚把神的启示告诉刚刚来祷告的西西家，说神已经使耶路撒冷的女孩子都来嘲笑亚述王，因为亚述王竟敢辱骂以色列的圣者。亚述王以为自己军事强大，就可以踏干埃及一切的河流，砍掉一切黎巴嫩的香柏木、香柏树，而他只是耶和华惩罚弱小民族的工具而已。其实君王做什么都在神的控制范围之内，他必因高傲而被神用钩子牵回原路。三十至三十二节，神就赐以色列人一个证据，那就是让犹大的渔民回归，并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生活恢复正常，而且神必用热心来成就这事。三十三至三十八节，预言神对亚述王的审判，既从哪里来就归回哪里去，因为神是为自己和仆人大卫的缘故才拯救耶路撒冷的，不是因为西西家和百姓。结果神的使者即耶稣基督出来，在亚述营中杀死了十八万五千的士兵，导致了亚述王呢羞愧地退回尼尼微城。二十年后果然惨死在自己两个儿子的刀下。新约腓立比书四章一至九节，使徒保罗的书信进入了喜乐的结尾，而腓立比信徒能靠主站立得稳，才是使徒心中莫大的喜乐。四章一节，保罗两次提到亲爱的弟兄们，表明对他们的期望。一个教会的牧者能看到会众合一顺服，那才是最大的喜乐。但是喜乐问候之后，二至三节，保罗特别提到了两个以前与自己在福音上一同劳苦的姊妹同工，一个叫友阿爹，一个叫寻都基。保罗呢劝他们要在主里同心合一，也许他们在会众中制造了纷争，以前他们在教会建立的时候是多么的任劳任怨呐、为什么现在变得爱争执了呢？甚至叫牧者都担忧呢？他们的不合一应该与腓立比教会不合一有巨大的关联。格利勉并那些忠心的同工曾经为着福音与两个女人也许有过争辩，之后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，所以保罗再劝他们要在基督里合一，毕竟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了。保罗为何确定同工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呢？因为犹太人的传统中认为呢，那些为基督受逼迫却依然忠于神的子民一定在生命册上。启示录三章五节。其实教会里面维持现在的表面合一才是最大的不合一。有些人不委身教会，也许是因为怒气矛盾，也许喜欢到不同的教会去看看热闹，也许喜欢这个讲员或那个讲员。其实找这些理由或借口的人才是导致教会最不合一的因素，这都会导致牧者在管理和教导上的巨大困难。保罗劝这两个姊妹同工放下自己的地位，以教会的事为重，才能喜乐起来。四至七节，保罗给这些闹纷争的同工一个命令，即在受苦中要靠主常常喜乐，除了喜乐面对之外没有方法可以谦让，因为主耶稣再来已经近了。保罗命令信徒应当一无挂虑，那些忽视对神信靠的忧虑是生命中极大的伤害， 但如何对待忧虑呢？首先就是祷告。祷告中的祈求就是迫切对某个需要求告。其二是感谢的心，就是与祷告并存的内心的一种态度。把需要告诉神，就是对具体和明确事物的祈求。信徒祷告要简单直接，急切的时候要加上迫切的心情即可。不要在众人面前讲究文采措辞，甚至还想呢以教训人的口吻来祷告，那就不是一无挂虑了。这样喜乐的祷告会有超乎人理解能力的平安，但必须在耶稣基督里像士兵一样保守好我们的思想和情绪，而心里不平安不喜乐，正是引发教会不合一的导火线。八至九节呢，是使徒对腓立比信徒的结束的教导，它有六项的健全我们心思的良方。凡是真实可靠的、值得尊重的、合乎神标准的、纯全而毫无混杂的道德之污秽的、可爱的、促进和平之美好名声的，以上的六项的美德都值得我们常常思考并赞扬。其实世上也有这些的美德，我们都要通过呢圣经真理来衡量，好的可以为我所用，正如腓立比信徒从保罗身上所学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所看的，必须实行出来。这样赐平安的神才会与我们同在。教会里有些信徒往往很佩服并且追捧一些道德高尚的人士，甚至对一些宗教名人连想都不想就照单全收。但是保罗吩咐信徒要在教会属灵长辈或牧者的身上来观察，更重要的不是学保罗本人如何，而是学习并听从那位效法基督的保罗。应用，以赛亚先知记载了南国西西家王是如何在仇敌围困或国家危机之时，来到了神的面前祷告祈求感谢，把所有遇到的情形都向神真实的托出。神就差派先知呢，用平安的话来鼓励犹大的子民。信徒劝勉教会在面对彼此不合一和遭受到内外逼迫的时候，要学习常常喜乐。其实喜乐不是一种自我安慰、快乐或者开心。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在对付老我的时候，要学习谦卑，并从主的喜乐中找到力量。在现实中，我们会常常遇到一些拒绝委身地方教会并与弟兄姊妹相交的信徒，要学习观察他们的结局，好好思想何为合一。有人会离开，也有人会进来，我们不可因为人多而狂喜，或因人少而灰心，这样很容易充满情绪和忧虑。毕竟教会是由人组成的，有人自称为有国度的胸怀，就喜欢在各个教会飞来飞去，难免到处撒下一些不满的言论，从而影响教会的稳定合一，也会影响信徒在真理上往下扎根。但是我们该如何有智慧的去处理呢？首先，我们要警惕他们的美德或品格的到底值不值得效法。其次，我们要尊重与听从像保罗这样为教会流泪并任劳任怨的领袖。让我们常常喜乐，为神的国和义祈求，忠心委身于神所托付的地方教会，这样教会元首耶稣基督必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并把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。 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出人意外的平安。